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创世纪很丰富，整个圣经都很丰富，但我们也没有办法讲得太详细，我们就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颗信心，尊重主的话，然后愿意继续去思想。这个从第三章开始讲的，就让我们看到蛇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需要整本圣经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或者我们信仰的基本知识。这里的蛇很清楚的，在这里并不清楚，但在整本圣经很清楚的指着这个蛇就是撒旦，而在启示录有讲就是撒旦。那么撒旦为什么用蛇的形式来引诱夏娃，我们不晓得。那么这里面当然学者也有很多的解释，包括这里的整个的引诱，吃了禁果是不是跟性有关系，蛇是不是像弗洛伊德一样有很多的象征的作用。我想我们不必进入到那么多哈，可能那些都值得研究，不过我们就从经文里来看，相信这是上帝的话。那么魔鬼从哪里来我们也不知道，魔鬼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万物都从神那里来，在三章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所造的。那么我们也深深相信耶和华所造的包括蛇也就是魔鬼是原来是充满了美善的。那么传统神学说他堕落了，他怎么堕落的，罪怎么进到蛇或者是撒旦的身上，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你在约伯记里，在启示录里面，在马太福音，在圣经其他地方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一点东西。不过我们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相信神的话，我们也继续的把问题告诉上帝，或者有的时候跟同工、跟牧者、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谈，我们希望能够更加信靠。但是实在我们也很困惑，耶和华所造的怎么会有蛇呢？耶和华所造的这个蛇怎么是如此的狡诈呢？它怎么会变狡诈的？圣经都没有跟我们讲，我们只是知道，我们只是肯定上帝不会做错，我们只是肯定神一定得胜，我们只是肯定神一定保守他所爱的人，就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求神怜悯我们。好，这个狡猾的蛇或者这个奸诈的蛇或者这个奸诈的魔鬼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那么这就是撒旦一贯所做的事情。那么撒旦所做的事要我们怀疑上帝，要我们怀疑上帝的话，要我们怀疑上帝的爱。所以要你怀疑就是神岂是真说，神说的，神是真的这样讲吗？那么神的话真的有这些权柄吗？为什么不挑战神的话？为什么不自己能够有点思想，不要人家牵着鼻子走？那么也是很简单了，就是一句话。但是这些话也再一次求主帮助。固然这是魔鬼讲的话，但这也是圣灵默示作者写下来的。而且魔鬼要引诱我们，这些话实在是太有力量。上帝的话充满了力量，上帝允许魔鬼所说的话也是很能诱惑人。很简单的一个，我只好用这个字了，真是挑逗。很简单的一个挑逗，神岂是真说，你就开始怀疑神的话，不许你吃所有树上的果子，怀疑神的慈爱，他好小气哦，什么都不准。各位，这种挑拨离间或者这种挑逗，挑拨就是让我们跟神远离，挑逗就是让我们跟罪恶或者魔鬼亲近，都很有效。那么我们不必听到，我们不必看到一只蛇跟我们讲话或者挑拨或挑逗我们，我们看到社会的万象，我们看到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就也会怀疑神的话，也会怀疑神的爱。不需要魔鬼变成蛇来挑逗你，或者挑拨你跟上帝。我也不知道这幕场景夏娃应该怎么做。那么我们也应该想到，就好好穿上全副军装抵挡嘛，依靠上帝嘛。那么我也想到，我上次有在录影的时候有提到，神造女人是紧接着不可以吃的禁令，然后造女人的。我说就是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男人一个人完成不了这种使命，所以要女人来帮他完成这个抗拒魔鬼的命令。那么如果根据新约圣经再来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男人女人或者是夫妻或者整个教会，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的抗拒魔鬼。那么我们当然靠着上帝，但是我们也需要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同工哈。可是这位看起来是要帮助男人抗拒魔鬼的女人，却自己暴露在一个很大的危险中。各位，这些我必须说，上帝都知道。而且上帝在天上也在看，为什么让这个事情继续发生？我知道你们也会问，我们也是说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怀疑上帝。我在这里只是在提出来，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就常常是缺少别人对我们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夏娃这个时候应该照经文来看，亚当就站在旁边看，应该是这样。亚当怎么没有伸出援手斥责魔鬼，或者是怎么样哈？我都不晓得。那么亚当，我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书和文章，包括沉默的亚当，为什么不讲话呢？为什么不帮个忙呢？好，夏娃就讲了，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感谢主，他还记得亚当跟他讲的话，因为圣经并没有讲神跟他讲，应该是亚当跟他讲的，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亡。你也看到魔鬼的挑拨成功了，那么他加了一条禁令，不可摸。神并没有说不可以摸，那么他说不可以摸，就是把神想的坏一点嘛，把神想的小气一点，不愿意我们快乐一点。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容易这样，然后就跟神越来越远离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再一次怀疑上帝的话。不但怀疑上帝的话，也非常恰到好处的再一次挑拨和挑逗女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各位，这又是我们看到的广告，对不对？点一两滴，你的水就清清如水，那个秋波就会多么的明亮，多么的妩媚啊！你们滴的日子，点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那么，眼睛本来就是灵魂之窗嘛，女人的眼睛本来就是像波提法的妻子的眼睛一样会说话的，那么眼睛就明亮了。对。夏娃来讲，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吗？我们还是不能分析太多了。就是魔鬼讲的话非常有技巧，是真假参半的，不一定是半的。那么他们吃的日子一定是眼睛明亮，后来发生的也是这样。 他们吃的日子，他们就能够分辨善恶，知道善恶。那当然，各位解经书里都会有一个一般的答案，也都是对的。我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能够说得更好。就是吃禁果的确有一些好处。那么犯罪的确会带来一些优势。那么有知识一定是，有神的能力一定是一件好的事情。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跟这一段最类似的，我能想到的可能有很多很类似，就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在沙漠爆炸的那颗原子弹，那么一般写那个都会说比1000个太阳还要亮，还要明亮。当原子弹爆炸的时候，是人类的知识的一个高峰，我们知道如何产生那么大的能量，我们知道这是非常聪明，全世界最聪明，可能道德也很好的一群科学家的结果。眼睛就明亮了，知道这些神把它放在原子里面的这些奇妙的知识。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善知道的结果是很多人的死亡，而且我们也不敢说这个丢下去到底对还不对。很多的人说不应该丢那个原子弹，但是同样如果不丢那个原子弹，二次大战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各位，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再一次提到魔鬼对我们的引诱，一定有一些讲得很合道理，很动我们心的地方。那么我们对付的答案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并不是我们不会去思想，我认为我们思想是很对的，分别知识和善恶是很对的，向神更是很对的。那么整个这个试探告诉我们很奇妙的事，就他不是用其他低级的东西来引诱，他用我能想到最高级的东西来引诱，甚至也是神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人要能够像神，吃这个果子能够像神。那因此这个试探或这个记载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再好的东西如果违反上帝的意思，我们不要去做。你跟谁一起同工会非常的愉快，你跟谁一起在一起会非常的你心里的意念，你的才气能力都发挥得最好，你活得最快乐。你跟谁在一起，各位对不起了，我希望你说哦，跟我老公在一起，那真是感谢主。但是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很多时候是跟你最不应该在一起的人最有那个心灵的火花，不仅是肉体，心灵也是。就是罪恶实在是很可怕，魔鬼实在是很厉害。那么很多时候在你最应该做的事上，我们最痛苦。那么你最不应该做的事上，我们最快乐。我讲最难听的例子，你很热心服侍主，很热心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你的配偶，你很希望你配偶跟你一起去，他就是不一起去，叫你很厌恶，很生气，很气馁，怎么这么不爱主，我嫁一个娶一个这么不爱主的人。然后你在祷告会又碰到一个人，他非常爱主，非常想跟你一起祷告，刚好他老婆也不喜欢祷告，相见恨晚了。各位，实在上帝的带领，很多事你会觉得很奇怪。我再说一次，知道善恶是好事，向神更是好事。但是任何好的事，包括上天堂，如果不是走上帝要我们走的路，就都不是好事。 说简单一点，就是那个目标和方法要一致。神要我们在不断听神的话里面，顺服神的话里面，可能在很多的挣扎中，每次的挣扎经过这个树的时候，他们拒绝吃，他们就更像神，他们就更知道善恶。就不是那个果子不好，更不是知道善恶不好，更不是像神不好，都很好，但是这些要在服从上帝的权柄下做才是对的。好，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我都喜欢尽量按原文来翻，的果子有点的，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前面其实也是这样讲，那个树第二章的第九节也是这样讲，树那个树可以悦人眼目，好做果子，就是用那个树来代表了一切，不只是果子、叶子、枝子、干子，一切都非常的美好，因为是神造的，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你要去继续分析，也可以分析很多。当蛇讲完这话，是不是就不见了？当蛇讲完这个话，他就让一件事发生了，而这件事是上帝很希望发生的，就是上帝很希望他跟我们讲了话，那话就在我们心里不断的回荡思想，让我们更聪明，更有智慧，更有爱心，更像神，更乐意跟随主。但是神的话一方面不大进得来，一方面进来了也常常反弹出去或被扭曲。可是魔鬼的话其实不需要进来，因为就在我们心里，有的时候会跑出来，就是我也不知道罪恶算什么时候进来的，是他跟蛇讲话的时候吗？不必分析的那么多，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下，只是为了一件事，求主让我们远离罪恶。那么也没有办法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碰到罪恶，那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恰当的防身之道啊。他听了，他有对话，他看那个树，越看越觉得魔鬼讲的对，越看越做越想，我们越容易越界啊，这些都不用太形容了，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在性上面，这最容易引诱人的，都是悦人眼目，好做食物，可喜爱的，使人快乐，使人有智慧。这过程里面什么时候最私欲即怀胎，应该雅各书的私欲即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大，就生出死来，很悲惨哈。也许不一定是这样的次序，有的时候是会跳的，但是在一个很美的伊甸园里，一个很美丽的女人看着一颗很好的果子，很好的果子，就犯了一个大错，看起来是小错，甚至不是什么错，但是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轻看，那就是很大的错误，怀疑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就是很大的错误。各位因此不要因为你不信耶稣，拒绝信耶稣，那么就觉得那个是罪子停在那里。那么好了，终于有一天信耶稣了，也在教会服侍了，但在服侍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思想求主帮助，对上帝的慈爱和恩典和能力不要减少，尤其不要带着怨恨愤愤不平的心在服侍，这个很危险的哈，就魔鬼会来破坏我们。他就吃了，他也给他丈夫吃，就亚当看起来是在旁边，如果照这样的描述在旁边， 就他也没有禁止。那么当然继续发挥，你也可以说夏娃给他，他也还是可以拒绝。那人类历史要怎么写我就不知道了。她丈夫也吃了，同甘共苦嘛。各位，这时候又不能同甘共苦，我们只能一直跟神同行，求神怜悯。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二章七节，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死。魔鬼说吃的日子你眼睛就明亮，吃了眼睛就明亮。很多时候不仅魔鬼的话听起来比较顺耳，看起来也比较真实。这是比较啊，不会是这样的，但是就是罪恶的可怕就在这里，上帝话语的坚持也是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好，知道赤身露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各位经文都不是那么明确，所以各位你可以提出不同的解释讨论，不必太为这些事争吵。那么每个人的看法不一定一样，我们尊主为大就好了。我自己的看法是，他们应该本来就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只是不以自己的赤身露体为羞耻，只是不觉得这是一件丑的事。那赤身露体呢，我的解释也不是说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我觉得这个赤身露体跟性行为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赤身露体，就各位你露出你的头发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嘛，我们露出我们的眼睛也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越跟生理生殖有关的我们就越不愿意让它被看到，就我们觉得连讲都觉得很尴尬。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是觉得在基督教里面正统的信仰里面，性不是罪恶，就是包括夫妻这个性不是罪恶，甚至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为什么即使我们在重生得救，即使我们在夫妻正当应该有的这样的生活里面，我们觉得千万不能给别人知道，不能给别人看到，包括自己家里的人，为什么？又不是在作恶，我们在吃饭，我们在扫地，甚至我们在清洗厕所，我们都不怕人家看到。为什么做这一件神也很喜欢的事我们会怕人家看到？即使重生得救，即使是合理合法的应该的，我就在想是不是神把这个心也是放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夫妻传宗接代或者是我们夫妻的生活是一件好事，但是不管怎么的一件好事，这件事我们的确正在制造罪恶，制造罪人。对不起，这讲起来真是，你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罪人，你比做伪钞做毒品还要糟糕，你在制造罪人。所以我们就凡是我们在犯罪就觉得遗憾。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这个经文啊，我是这样来解释，就是我们对于人的有罪，总是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时代的石器时代的信耶稣不信耶稣的，在信上面的一个尴尬，显出我们对这一件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但在堕落以后我们会觉得不安，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给别人看到，或者说不是不安了，跟夫妻之间的爱没有什么不安，我们都知道，但我们就不好去让人知道，就是不愿意人家看到我们有这样的行为。本来是最荣耀的，甚至在圣经里面也用这个来形容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基督的关系，但是因为我们在制造罪人，所以我们就觉得羞耻。好，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就藏在园中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这也很奇怪。两次，第八节说听见神的声音，第十节说听见你的声音，应该听不到的，应该听不到，因为耶和华没有讲话，他听到的应该最多最多是耶和华走路的声音。你的声音跟你走路的声音不一样，你讲，通常讲你的声音是你讲话的声音，跟你走路的声音，跟你洗碗的声音，跟你烧菜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他听见神的声音，一方面表示他们对神很熟悉，一方面我想这是一个神故意制造出来，因为神是灵，走路应该不带声音的。那么相反的，他们应该听到的声音是神话的声音，但他们没有听到神话的声音，他们听到蛇的声音。蛇的声音才是应该不讲话也听得到。蛇在爬的时候不是稀稀疏疏的声音吗？我不是要吓你们。那么各位，这些都就是我觉得圣灵埋下了太多的那个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地方，也很多很恐怖的。你在一个伊甸园里面，蛇在那里走你不怕，蛇在那里稀稀疏疏你不怕。各位，如果你真的还觉得你胆子很大的话，你闭起眼睛想，你半夜三更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那个卧室有稀稀疏疏的声音，那是很害怕的事。但是夏娃看到蛇，在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也不防备，就跟他讲话，而且很亲密。而神来的时候，他的描述在人犯罪以后好像是一个可怕的声音。那么神用一个慈爱的做法啊，就是呼唤。呼唤是神学里面重要的字眼，就是呼召或者圣召，英文就是 calling。那么神用他的呼召创造世界，用他的呼召拯救罪人，用他的呼召邀请人到他那里。那么从伊甸园以后到今天都是这样。那么也看到罪恶造成死亡的结果是我们怕神，我们不敢见神，我们活得不快乐，我们活得偷偷摸摸的，在一件最合法合理的事上我们偷偷摸摸的。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聪明啊，你看人已经会这些了啊，本来就聪明，现在更聪明了。都是你的错嘛，不是你做的天，那个你真是天作之美啊。是你觉得我独居不好啊，是你造的女人，是你赐给我，是你叫她跟我在一起的，是她把那个果子给我吃的，我就吃了。那么不是要爱自己的妻子吗？不是我今天做了新的东西，我们唐氏是先请小姑厂，我们先请老公厂啊。各位，这些其实说起来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道理他没过去，就是神禁止了。你知道这句话最根本的抓住就好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引诱、挑逗、诱惑、挑拨、离间，我就吃了。耶和华问不是不知道答案，耶和华问是希望他们去反省，当然也暴露出他们的罪恶，犯罪以后的个性。当神要我们反省的时候，我们会把责任再推到他身上。耶和华对蛇就不问了，就直接给他下了一个第一个咒诅。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这我想不是指着蛇哈。那么如果是指蛇的话，那蜥蜴啊还有在地上爬的多得很哈。那么各位也不要现在看到蛇就觉得那是魔鬼哈。我说了，这个蛇是指着魔鬼，不是指着那个动物 snake 啊。这是指着神对他所造的东西的悖逆的一个处罚。那么然后有一个祝福，就是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我们比较熟悉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比较熟悉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但是比这两个都更早的是女人的后裔。那么解经家也会说，我也同意说女人的后裔不说男人的后裔，特别要强调玛利亚的童女怀孕。那么也可能也要强调女人的后裔是指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么教会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在世上蒙神拯救，而且继续成为跟魔鬼作战而且会得胜的上帝的工具和器皿。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各位，这当然都是咒诅，都是我们在罪恶中的刑罚，我们也很痛苦。不过你再想一想，这些事也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怀胎生子是很痛，但是怀胎生子养育儿女，照一般来讲实在也是女人的一个幸福。就我们能够，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面有儿女，是叫女人最快乐的最美好的。那么恋慕丈夫，对，可能姐妹也会觉得很倒霉啊，怎么女人都这么恋慕丈夫，男人都不恋慕妻子。恋慕女人，如果是小三小四就恋慕，妻子就不恋慕。那么我再想一想看，这的确是一个苦，是一个苦啊，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是一个苦。可是这个苦也实在是一个，比起男人拈花惹草，我想还是一个祝福，就比较忠于家事。那么这种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人那是太多了哈。我希望你们当中没有，不是说不要你们伟大，而是你们没有受什么委屈，希望你们在很享受幸福中有家庭的喜乐。我说这话意思就是说，神即使是让人在很多的罪恶痛苦的刑罚里面，在他给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处罚里面，还是有很丰富的恩典啊。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亚当，这个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亚当的名字。”那么前面都没有说亚当，都是说男人。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讲简单一点，就是男人女人在犯罪以后受到的咒诅就是这些。女人现在好像更多了，在原来讲的就是女人受的苦就是生养儿女，然后在家里面付出很多很辛苦，但现在女人不仅在家里，又是职业妇女，所以汗流满面也很多，所以回家也汗流汗， 在外面流汗哈。当然我们讲男人也是一样哈，男人在外面也是很辛苦，在家里也是很辛苦。各位这里都没有写什么战争的可怕啊，癌症啊，疾病的痛苦啊，或死亡的恐惧啊，都没有写这些。可是我也觉得圣经讲的棒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不必写这些，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的。你也可以说很稀松平常，家庭啊工作很辛苦，每个人都有，但是你要说这些事叫梦，真是有的时候活不下去也是有。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我们在看到这些时候想到主给我们的救恩，一方面想到我们就在基督里有救恩，而且我们还是可以活得有一些幸福，我们感谢主。不过我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不是还是基督的救恩，我们求主让我们记得基督的救恩。我的意思是说，看第三章最重要的还不是防范罪恶，防范罪恶可能是第二重要的，第一个是主的救恩。在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恶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主那里得到安慰和鼓励。那么但是人生很多的辛苦，第二十节，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他已经两次起名了，上一次就叫他女人，我们说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跟就是人了啊，就女人跟男人是类似的，都是一个种的，就是人哈。那么这里起名叫夏娃，解经家说夏娃的字可能就是生命的意思，它带来生命。这也非常好哎，各位，如果女人把死亡带到世界，把罪恶带到世界，女人也是把生命带到世界的，当然都是神的工作。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看圣经包括看这些的时候，我们一方面知道男女有别，一方面知道男女都是出于一的，那么一方面知道男女在神的救恩和在这个世界上管理上都无分轩制的重要，一方面也能彼此合作，而不要说都是谁错谁受的处罚多一点少一点啊，神有恩典。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也是一个恩典的表示哈。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好，各位，我一再的抱歉啊，因为实在圣经包括创世纪这一段非常精彩，非常多值得发挥的地方，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发挥出来，都发挥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因为实在太丰富了。不过有一些事情可以提一下哈，前面也是类似的。这里我并不相信那棵生命树的果子，只能照字面来解释。就我并不相信，像那个《西游记》里面讲的，我们的永生就是吃了一种果子，一种 fruit， 经过台湾的果农改良以后又甜又吃一口千岁，吃两口万岁，吃三口长生不老。我不相信有这种东西，我相信药啊食物啊等等可以叫我们的生命活得更长，肉体，但是一个会死，第二个不能认识上帝。我的根据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的话，叫人活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那里也在讲到吃，要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只有耶稣的恩典，只有圣灵的大能，上帝的话。我们要有永远的生命，是要听神的话，被圣灵重生的，而不是吃一个什么果子。那你说这里明明这样讲，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要让历史历代人知道一件事， 我们人现在是非死不可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跟生命树的果子远离了，而且是神让我们远离的，我们没有办法到这里，是被防守的，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生命树的道路和生命树的果子，人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人没有办法再去伸手摘那果子吃了。不过各位，当然我们不绝望，人回不到伊甸园，没有办法伸手摘果子了，因为神不准，人的罪恶让人没有办法达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是上帝来给我们。简单说，人回到神那里无路可走，神到人那里有耶稣这条路。人要得永生没有办法，神要给人永生，那是唯一的道路。好，第三章实在很复杂，愿神帮助我们大家都有好收获。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恳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这些经文心中能够得到你的安慰鼓励和光照。主，求主让我们心和眼，我们的头脑和生命都明亮起来，那明亮是看到你的恩典慈爱的明亮，而不是害怕躲避你的明亮。我们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